嗨，大家好，我是东东。这一期我邀请到的嘉宾是小朱同学，他分享了他在日本读博期间遇到的困难，以及他适应环境的过程。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朱，目前是博士四年级，我的专业是分子肿瘤学专业。
你最开始是因为什么想要读博的？
当时读研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比较喜欢做实验，因为我们这个专业做实验比较多，然后做实验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很喜欢。读研的时候那个专业不是很满意，所以就想趁着读博这个机会换成自己喜欢的专业。
那就是在你读博之后也还是会做很多实验，还是会有很多实验是吗？
对，基本上80%吧，时间都在做实验。
就读博的这个生活，最起码有80%是满足你最开始的期待的。
也不是，虽然在做实验，但是有的时候做的东西不是自己想做的，因为日本它是导师，然后下面有助教，然后助教再带博士生，这样一个关系。导师跟助教的意见对博士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有的时候不能根据自己的那个想法来做，必须要考虑一下导师跟助教的意见。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不由自主的一些东西吧。
在你面对这些不由自主的实验或者是内容的时候，你是怎么调节自己的心态的？就是做自己不喜欢然后不认可的东西。
首先我看他们就是导师或者助教的态度吧，如果他们就觉得这个是非做不可的，然后我又认为是不对的，那我可能就会尽快做出一个结果来，然后给他们看这个是不行的，用这个结果来证明我的观点是对的，他们可能就不会再要求我去做这个东西了。
你是就是用一个有实际成果的东西去说服他们。
对，
那就在你读博期间，除了这些就是身不由己的这些实验之外，你有觉得有什么幸福或者是开心有意义的事情吗？
就是最有意义的事儿，我觉得都是在生活里，不是在科研中，就是生活里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自己去音乐节，然后或者自己在独处。或者是在外面闲逛的时候，可能碰到对自己很友善的人，这种情况，对，就是让我感觉比较幸福的时候。
你是喜欢独处，然后一个人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的人。
对。
那你会有感到孤独的时候吗？
肯定会有，但是就是感到孤独的时候，不是自己兴致高的时候，往往是自己兴致特别不好的时候。科研上遇到困难，或者是在跟人交流沟通的时候遇到困难，一般都是这种情绪低落的时候会感到孤独。
那这种时候你会怎么调节这种孤独呢？
一般情绪低落的时候就很难迈出家门，就是特别不想出去，不想动。然后一般就是自己在家里，对，我会有写日记的习惯，然后可能会翻翻自己以前的日记，还有自己以前的日程，就是我有一个3年的一个日程本，我可能会看看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干嘛。可能我看日记或者看自己之前的日程的时候，会发现当时可能自己也遇到了好多困难，然后我是怎么克服的，或者是这现在的我比当时的我可能有进步了，只是我现在没有感觉出来。然后我读之前的东西的时候，我可能就有感觉，自己原来进步了，可能这会儿的心情会好一点。
哇，就是你通过看以前的记录，能感知到就是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然后也过来了。还有就是看到之前的记录，然后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
对，因为我感觉很多的时候自己遇到了挫折或遇到压力的时候，越陷越深，就很难跳出来。过去了之后可能就过去了，也很难会再回忆起来，所以我就靠这种方式回忆，觉得还挺管用的。
就比如说你在学习上或者人际上 遇到了一些挫折，然后这些事情又让你很孤独，你就会把它写在日记上是吗？你一般会怎么写呢？是写就比如说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然后你觉得怎样怎样，还是说就是想到哪写到哪？
一般我会先把事儿写下来，因为方便以后自己再回去看的时候能回忆起来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般就是描述一下事情，然后就开始写自己的感受，然后感受就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开始可能先写一些就是自己当时发生的时候的感受，然后后来写着写着可能就是边写会边思考这件事儿，然后写着写着可能就更深的思考，然后就能写到自己怎么解决，或者是以后怎么办之类的，边写边思考的一个过程吧。
通过写日记，然后写着写着就把自己疏导开了。
对，有点那种感觉。有的时候聊天或者是写东西，那个让自己思考的那个流向是不太一样的。有时候写东西可能会写出来比较深刻的东西，光想是想不出来的。
哎，我觉得就是我很认同你说的这个，就可能一开始写的时候。脑子里还很乱，但写着写着好像就思路清晰了。
对对对，有的时候确实是。
在你读博期间，你有取得过什么让自己满意的成果之类的吗？
这个成果也不是科研方面的，经过博士这几年的经历吧，自己养成了一些自学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但是这算是成果吗？我也
我觉得算。是啊，就是因为你相当于掌握了一项能力嘛，而且这个还是一个可迁移，然后对你生活、人生各个方面都有用的能力。
对，但它就属于那种比较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但这个就是要怎么养成呢？
我觉得我是被迫养成的吧，就是因为没有人教我，因为我从其他的专业到现在这个专业，有一个师兄，但是我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快要毕业了，我来了之后他没多久就走了，助教因为语言上沟通也没有办法说彻底的明白。或者他也没有办法彻底表达出他想表达的东西，所以还是靠自己学。
你博士换了专业，同时又换了国家，
对。
其实相当于你在一个新的国家面临了，我觉得目前看来就是两项很大的困难，一个是新专业，一个是新的环境。那你当时是不是就要自己学习很多新的专业相关的内容？
对。开始我也是直接从网页里搜，然后搜到不会的就去查一篇文章，然后辐射到很多篇，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建
哦，
立自己的那些脉络吧。
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真正适应了这个新环境，然后在专业上，就是在读博上，也感觉好像有一些适应了。
2年到2年半吧，我
哇，
刚适应。
那岂不是很辛苦？就是前2年的时间要适应各种东西。
对，有好多排解压力的坏习惯，都是在适应的那段过程中养成的。比如吃东西，
啊，我也会。
然后对，就是做又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很迷茫，只能吃东西。
对。
然后要不就是玩手机，就是那种短暂的快乐。
对。
但是做完这些，发现就是还是不管什么用，还是得接着干活。
就吃东西还有玩手机这2点，真的是能短暂的获得很大的快乐。然后也能暂时的逃避一下现实。
有的时候很累的时候，就什么都不想干。只剩下嘴和眼睛还能工作的时候，
那现在这2个就是你说的坏习惯好一点了吗？
没有，
那就是最起码还能在异国他乡给你一个安慰的东西。
对，但是现在开始有意识的要改了，发现吃东西确实吃乱乱吃东西会真的有害健康。
就是关于读博这件事情上， 快乐程度从零到十打分的话，十是最高，零是最低，你觉得你能打多少分？或者是幸福的程度？
50吧，肯定是不太及格。大部分的时候挺痛苦的，我觉得。
那你的这些痛苦大概是来源于哪些方面呢？
刚读博的时候，就是适应的过程中，然后边适应就边陷入了那个适应的那个漩涡里，就是越想适应，然后就是越在乎，然后一在乎就发现自己好像什么都做不好，然后有很多要做的东西，然后就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有压力。
是那种有点就欲速则不达的那种感觉吗？
有一点儿，
就是一方面你要面临适应新环境的这种痛苦，同时还要面对自己适应不了新环境的焦虑的这种痛苦。
对，
那确实是很痛苦。
后来的痛苦可能就是稍微适应了一些之后，一些工作上的、科研上的压力，就比如说组会发表呀，然后有一些进度要跟导师或者是助教汇报讨论的时候，然后或者是这个阶段有了一些实验结果，然后要去参加学术会议，学会大概一个月就要一次，一般都在年末，可能年末会参加3到4个学会。
这种算不算是一直有一个截止日期的那种压力？
对，现阶段就是对自己未来的迷茫的那种压力，去向，然后以后要做什么，这种压力其实也还好，就是没有那种特别特别具体的东西，没有那种 deadline 追着你，可能就还好。
一开始你面临这种适应新环境的痛苦，可以举个例子，或者是详细的描述一下，就是这个痛苦是具象的一个表现。
我刚到新的实验室，就现在这个实验室的时候，当时师兄是还没有毕业的，他会教我一些他会的实验，但是他教我的时候，我就感觉他也不会，然后我就很怀疑他，我又怀疑他，然后我又怀疑我，然后我又没法跟助教交流。这件事儿，其实大老师他也没法管，这事儿太小了。你跟他说，他可能也不会去在意。那种时候挺无助的。
那这种情况会影响你有影响到你当时的睡眠或者是饮食吗？
睡眠好像有一点儿吧，主要是这种压力我每天晚上跟我父母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他们解决不了，但是最起码这个东西它有一个输出的地方，就稍微好一点吧。
你是怎么最后适应这个环境的呢？是靠时间，还是说你也做了一些尝试？
后来就是师兄毕业了，他毕业之后我感觉好了很多。师兄比较有毒，我感觉。
就是面对这些压力，比如说适应新环境的，然后这种科研上的 deadline 的，然后还有对未来的迷茫的。你有什么缓解的方式吗？就除了吃东西和看手机之外。
如果是不是真的很累的情况下，会出去走一走，去博物馆或者去公园，去海边或者去超市，就是走出去就能感觉到，好像除了手头上的这些糟心事儿，还有其他的，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不至于这么陷在里面。对。在初期的时候吧，初期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我会联系朋友或者家人。开始的时候，朋友不管是安慰也好，或者是跟我一起吐槽，然后给我提供一些建议，这些都挺管用的。但是到后来，可能科研上的不顺利，或者是再到现在职业规划上有一些迷茫。朋友和家人其实能帮助的地方非常小，只能提供情感上的支持。
也就是你现阶段正经历的这些，其实你还处在这个痛苦当中，也没有特别好的方法说能一下就度过这些。
对，现在我克服这方面的压力的方法，就是认识更多的人吧，跟我一样在读博士的人，然后跟他们交流一下，或者是参加学会的时候，我可能认识一些也是从中国到日本留学的一些同学，可能会比较有共鸣，或者是我能从他们那儿得到一些信息。再有就是和导师或者是助教交流，他们可能会给自己一些建议吧，能给但是不多。导师或者助教，对。
会多和别人交流，然后打开一下自己的思路。
对。
就是在你读博的时候，你有犯过什么特别重大或者特别印象深刻的错误吗？
我现在就是正在写文章的过程中，然后我想说第一个错误就是特别具体的那种错误，就是做数据分析或者做实验的时候，那个实验数据就是整理的不是特别的有条理，就导致我现在再往前找数据的时候特别的痛苦，因为数据量特别大，完全是乱的，之前的那个实验数据。
这个错误给你带来的后果会影响你的进度吗？还是会？
会让自己特别的烦躁。
当我面对这些，就比如说自己犯的错误，或者是因为这些错误的一些影响的时候，我也会感到很烦躁。那你在日本读博期间会有同辈压力的问题吗？你有遇到吗？
也是初期的时候会有跟我一起来的一个也是中国的女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比较，因为她是不同的助教带的，就是之前我说的那个能力比较强的那个助教。我的助教跟他的助教带学生的方式有很大区别。我助教就是完全不管，他也不告诉你应该学什么。你有进步或者有问题了，主动去找他问，然后他会回答你，但是他也不会跟你说太多，就是完全让你自学的那种类型。我那个同学，他的助教就是每一步的实验都要去过一遍，问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然后他会给你一个最优的实验设计，避免你走弯路，避免你失败。就是这两种方式，我其实更想去让他的那个助教那种方式，来带我。我觉得这样我会进步比较快。就事实也是这样，就初期的时候他确实。进步很快，然后实验也都很快就上手了。然后我的进度就比较慢，因为我都是自学。到后来，我发现我们其实并不是那种竞争关系。他可以从他的助教那边学到的东西，我可以跟他交流，我也可以学到我自己总结出的经验，我也可以跟他说。我们两个之间都是可以完全可以分享这些知识的，所以到后期就还好。没什么同辈压力，
那感觉就是你们两个人都是那种很好，然后很乐于分享的人，就是你们可以不是那种竞争，可以是合作共赢的关系。
因为确实是两个人的力量要远远大于一个人，可能一个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两个人就大家鼓捣鼓捣就能鼓捣出来，
可能如果你们俩竞争，那谁都没有办法从对方那里学到那些分享的东西了，而且世界又不只是你们两个，就是世界还很大。
对，这个矛盾就是不应该在我们两个之间，应该在我们和外界之间吧。对，现在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
那就是你会觉得有学术愧疚的时候吗？在你就是参加一些娱乐活动的时候，你会觉得愧疚吗？
我在博士前2年多的时间，我完全也没怎么出去玩过，就是太努力了。所以完全没有，完全没有这种愧疚。
就是你之前很努力，然后所以就还好。
对，之前做实验特别的拼，一整天都在实验室里， 也没有什么心情出去逛，就很少有那种愧疚感。直到2年多之后，开始出去逛逛逛博物馆之类的，因为我特别喜欢逛博物馆，但是到了这边之后，一直都没心情。后来终于有一次去了东京国立博物馆，那个感觉是开心的，不是愧疚的。
就是我也很喜欢逛博物馆，但其
嗯。
实，其实我不知道要看什么，然后我也看不懂，但我就是很喜欢去。然后我就想问，就是很好奇你在博物馆，你会提前查资料，或者是先了解一下吗？然后你到博物馆，你一般都看什么呢？就是看那些介绍吗？
你说的是就是关于历史的那种博物馆，还是艺术类的？
历史的，
历史的，我研究生的时候逛的比较多，我不会提前做功课，但是我看完展览之后，我会去搜那个相关的文章，就在知网上
哦。
去搜文章，就比如说我看了青铜器的展，然后它是什么什么时代的。我会搜，然后搜完之后我会整理，然后整理之后我会发在公众号上面。
哇，就是你先在那个展览上看到是你感兴趣的，然后你回来再搜，然后你再把自己输入的这些东西再输出出去。
对，就是整理整理出来一个框架，然后对，再输出。
哦，那这个过程是不是很快乐？
对。特别是自己科研上的东西没有给自己成就感的时候，整理这个特别有成就感。
而且这个好像相比于科研，它的成就感更及时一些。
对。
你从逛博物馆当中，除了这种就是输入输出的这种快乐之外，还有哪一些点是你比较享受的吗？
在看完之后。也会有一种，就是自己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在历
差
史
不多。
中只是一个小小的片段而已。
就这些，可能你所经历的痛苦或者困难，它不是永久的，它可能只是一段时间的。当你站
对，
在更长的时间长河去看的时候，
对，就会看开现在经历的一些事儿。
这让我有一种感觉，就好像你从紧盯着一个点，然后好像突然就是从一个很小的具体的细节。然后跳脱出来，然后纵观全局一样。
对，就是有的时候需要一些事儿或者一些人把你拉出来，然后让你感觉到这个除了科研，除了现在的生活，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也非常有意思。
对，我觉得就是跳脱出当下的那种痛苦的情绪真的很重要。当你陷入到某些情绪当中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你是怎么跳脱出来的？是靠别人拉你一把，还是？
如果真的是陷得太深了，就完全出不来，是出不来的，就是靠时间。假如说我现在的压力是来源于下一次组会进展汇报，那就只能是进展汇报之后这件事过去了，我才能跳出来。一般稍微轻一点的那种，就是走出去，还是走出去。
从家里走出去，走到外面。
对，先逃离自己这个环境，去和别人的环境。
发生交互。
对。
在你读博期间，你觉得除了自学能力之外，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收获吗？
还是关于自我的吧，真正的经历了独处，学会自己独处的时候能找到一些乐趣，比较大的收获算是。
那你觉得就这个独处的乐趣在于哪些方面？
首先是比较自由，不用去思考别人的感受。我一时之间就是突然想不起来自己独处的乐趣了，但是我就是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能说我感觉到不适的那些点。
啊，比如说呢？
别人会主动的跟我分享一些他最近遇到的。一些特别不好的事儿， 一些压力，
嗯。
然后我就会被动的分担这些东西，我也会感觉到压力，就是他那个压力就跑到我身上来了。
就可能因为你比较能共情，然后当别人跟你分享烦恼的时候，你也跟着一起烦恼了。
对，就是上个周末，我的师妹也是一个中国的女生，她是4月份刚来到我们实验室，然后她去找教授讨论她的课题，被教授骂了，然后被骂了之后，她就过来找我，她就哭了，然后我也特难受，我就劝她，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只有时间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她只有经历了这些痛苦之后，他才能接受，然后他才能变，他才能成长吧。
那你会拒绝别人吗？就比如说，可能别人想和你倾诉什么的时候，然后你有过拒绝别人的情况吗？你会好意思拒绝吗？
我不会，所以特别痛苦。
啊，就是你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
我也不太想拒绝，因为我觉得至少我听他说了之后，他会好一点。因为我可能就是当时没有这么一个经历过的人来告诉我这个事儿他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就会努力听别人说的，然后给出我的一些看法吧，可能会好一点。
哦，那就是自己淋过雨，所以就总想为别人打伞。然后还有最后一个环节是推荐一个你喜欢的食物，还有一本你喜欢的书。
食物就是当时我还没有读博的时候，我在国内，当时不是经历疫情嘛，有一段很长时间待在家里的那段时间，我去国博，然后逛完国博之后出来去吃了一碗桂林米粉，我觉得那个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米粉，但是那个就相当于一个告别吧。那个就是我读博前最后一次去国博，对，就是让我印象深刻的那一碗米粉是我至今还在回忆的。然后书的话就是《平凡的世界
是路遥写的。
》，对对对，是那个书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最喜欢的小说，我初中知道了，但是看是一直到大学才看。然后看完之后，对我的人生也有一些改变吧。因为上大学的时候学习特别不努力，后来就突然改变了，然后决定读研，然后才有了后来的这些经历。这本小说应该是改变了我的小说吧。
哇，原来就是文学作品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对，因为这个书也是。让人能看见别人或者别的家庭的一生，这个感觉就让人觉得自己很渺小，现在的时刻很短暂，就是想让人抓住现在。
哎，我注意到，好像你会特别想要通过那种看见自己的渺小，或者是这种情绪的短暂，来安慰自己。
对，痛苦或者快乐，就是都会过去的。
我同意。